在关键的成长期经历过很多挫折，被人看清瞧不起的人啊，很容易成长成偏执狂。而偏执狂呢，又很容易在不确定性高的环境里边取得更多的支持。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在大家都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的时候啊，谁的态度最坚定，大家就喜欢听谁的。比如说几个朋友一起去吃饭，如果其他人都随便，那一般呢就是会听那个不随便的。当然如果是真正的偏执狂，他太执着，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他非常容易撞死在现实的那种铜墙铁壁上，也不是什么好事。但如果一个人内心里边并不是偏执狂，但是表面上还能表演出偏执狂的样子，那么他往往就更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可能不是很恰当啊，不过我给他们这种人起了个名字，叫做精致的偏执狂。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著名的前总统罗纳德里根，还有就是这个故事的主角俾斯麦。但是俾斯麦呢，他也并不是一开始就非常精致的。上一期里面讲到俾斯麦通过了几年枯燥的农场主的工作的历练啊，终于磨掉了年轻时候的一些稚嫩，回归到了政治生涯，通过他未来老丈人所在的保守主义派系的运作，当上了普鲁士邦议会最年轻的议员。上期忘了讲啊，其实普鲁士这个邦议会它的成立啊也充满了戏剧性。之前说过，19世纪40年代的后边几年啊，欧洲出现了不少的自然灾害，引发了非常严重的农业危机。普鲁士当时还是个农业为主的国家，大部分人呢都是靠种地养牲口过生活的，老百姓在这种危机底下吃都吃不饱，交税必然不行，普鲁士就陷入了一场财政危机。国王威廉五世啊，他肯定得想办法，不然国家就崩了。所以呢，他就找了经常出现在阴谋故事里边的大银行家罗斯柴尔德，想要去借一笔钱。我们要说罗斯柴尔德啊，其实他也愿意借钱，但他同时也知道欧洲这些国王们历来是说了不算算了不说，经常赖账。为了防止德国的这个国王赖账，他就提了个要求，就是说如果只借给国王一个人，那么不好意思不借，必须要成立一个全国性的议会，然后让议会议员们讨论投票，以国家议会的名义在借款协议上签了字，成为债务的共同责任人，他才出钱。当时全欧洲都不好过，这个光景还愿意借钱的也就只有这种大金融资本家了，让干啥就干啥呗。国王不得不搞了一个类似议会的立法机关，来通过和罗斯柴尔德的欠条，先帮国家度过了危机再说。俾斯麦呢，就是在这个议会里当上了最年轻的议员，然后拿了他已经订婚的那个未婚妻的父亲，他未来的老丈人的领导所在的这个保守派这边的一张非常重要的票。虽然国王弄这个议会的想法本来就只有借钱，但是议会里的这些地方实力派和市民代表也有自己各自的诉求，结果就是议会里边频繁产生新烟，不停的有争论，成了一个新的权力机关。在这样的机关里，年轻的俾斯麦自然是不甘寂寞的，结果他的第二次公开发言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议会里的自由派代表正在追忆1813年普鲁士在争取主权的反拿破仑战争里边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活力，他们觉得这种活力啊，完全就是因为当时国王承诺要制定一部普鲁士自己人民的宪法的原因。言下之意就是说，现在普鲁士不行的原因啊，那显然就是国王说要制宪，结果又没制宪，国王说话都不算数，那政治生活经济还能发展好吗？所以国王应该履行自己的承诺，赶紧组织议会制定宪法，有了宪法一切都好了。这个问题很敏感，毕竟虽然国王不想搞宪法，但宪法的制定机构肯定是议会，所以这个提议啊，理论上来讲其实符合议会里边所有人的利益的。一时间议会里边没有人说话插嘴，都在安静的听着。结果才30出头的俾斯麦见保守派的气势被压下来了，就直接大喊打断了自由派的发言。他说，喂，我不同意啊，我不觉得争取主权的反拿破仑战争和制定宪法有什么关系啊，我觉得1813战争是反对压迫的战争，不是什么争取宪法的战争，不要混淆概念呀。自由派代表见这个小伙子上来就怼，非常莫名其妙，心里想，我这不都跟你们的老大在暗中都商量好了吗？让国王同意制定宪法不是对大家都好吗？是不是你们老大没跟你说呀？算了，给你个台阶下得了。于是就说，你俾斯麦没有参加过1813战争，对这个话题没有发言权。俾斯麦直接怼回去，我确实没参加过1813的战争，毕竟我1815年才出生呀，但是我觉得吧，把战争当成是宪法的前提，就好像是把仇恨当成是婚姻的前提，这样制定出来的宪法肯定是一部充满了不平等和压迫的宪法。我觉得你这个观点才是对1813年我们争取主权的战争的最大的背叛，我觉得这种观点甚至是一种叛国。叛国的词儿一出来，整个议会的人都呆了，嘈杂的声讨的声音直接淹没了两个人的探讨，俾斯麦的发言不了了之，立宪的提议也不了了之了。俾斯麦几乎得罪了所有人，不光是对立的自由派，也包括保守派里边的很多人，大家以为他是要做国王的忠犬，这显然是对议会里所有人的背叛，所以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超级保皇派，然后一起孤立了他。 俾斯麦自己说完其实也后悔了，他在第二天写给自己未婚妻 Joanna 的信里边反思自己，说自己在议会里的表达可能不太明确，结果不仅加剧了议会里的对立情绪，让不少自己这方面的朋友产生了误解。这个观点呢，一方面确实是想给女朋友说说话，说说知心话，另一方面呢，也是变相的跟女朋友他爹俾斯麦主要的后台所在的那个保守派道个歉。其实抛开俾斯麦激动的情绪还有他那些不太圆滑的表达，他这次表达的意思就是他的真实意思，宪法应该做，但这种决定国家底色的大文件，这么重要的文件啊，不能用打仗的时候国王答应了这么荒谬的理由来制定出来。国王的承诺和宪法的神圣性完全没法相提并论，而战争就更不用说了，战争应该是手段，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原因，这个想法肯定是正确而深刻的，但是这种客观理性甚至有点理想化的观点真的是不太适合在议会这种对抗性的场合说。在议会里观点正确不正确其实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代表自己所在的那一部分人的利益，自己的私货可以夹带一点，但主要的观点必须是派系的共识。不过俾斯麦这次冲动发言的结果也并不完全是坏的，要知道当时普鲁士的邦议会也是第一次搞，在这个层面上党派和党团的雏形正在建立的过程中，观点接近和不同的议员正在不断的靠拢和远离，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议题正是立宪问题，国王到底要制定一部什么样的宪法，是延续打仗的时候老百姓也有发言权的那套制度呢，还是从军权谁授出发制定一部国王宪法。俾斯麦那次冲动下的极端发言啊，成功的吸引到了那批想要建立极端保守党团人的注意，虽然俾斯麦本质上也并不赞同这些人的观点，但是一个年轻人找到了认可自己的人还是很开心的，他又给未婚妻写了一封信，吹嘘说在大多数或者说一些所谓的宫廷党议员还有那些极端保守党人里头啊，我是真得了影响力了，我得用这些影响力来尽可能阻止他们干一些傻事。保守派的人在议会里边呢是绝对少数，300席里只有70席大概，但保守派在议会外其实是社会的主流，还有很多实力派，俾斯麦就成了这群人的明星，每天参加会议活动晚宴接受采访，成了光彩四射的主角，不亦乐乎，甚至还经常去国王那儿做客，成为国王一家的座上宾。这种日子和他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当基层律师爹不疼娘不爱的生活简直是两重天呀，也比在农场里被一群农民围绕的日子好太多了。一开始俾斯麦还害怕自己是不是太激进了，但受人吹捧的日子总是让人迷失，圈子里的明星的这种感觉啊，让俾斯麦很快就迷上了这种生活，彻底的给极端保守党派当了枪。他开始在所有的场合强化本来可能让他自己也不舒服的这种极端保皇党的绰号，言论呢不断极端化，甚至开始攻击自由派的一切观点，直到1847年普鲁士邦议会闭幕的时候啊，他发表了让他蒙羞到现在的一个反动言论。俾斯麦在他的演讲里不断地把犹太人说成是放高利贷的犹太人，给犹太人扣上了为富不仁的帽子，然后明确反对给普鲁士境内的犹太人授予平等的公民权利，这在历史上被公认是德国排犹主义的标志性的开端。然而俾斯麦本人其实并不是一个什么偏执的反犹太主义者，后来成为首相之后还亲手签下了解放犹太人的法令，这是他对犹太人的反对啊，纯粹就是因为这时候的犹太人和自由派站在一起，俾斯麦是在代表自己所在的极端保守势力发言而已，可以说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因为自由派在议会里的含量过高，1847年6月国王在接到钱以后呢就直接关闭了议会，一个月之后俾斯麦和他的女朋友 Joanna 举行了婚礼，去蜜月旅行了，行程两个月，双方都是有根有底的贵族出身，俾斯麦呢是未来之星， Joanna 出身保守派最强的家族，可想而知他们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蜜月旅行的一路上就是花团锦簇，在威尼斯国王威廉四世还请他们吃了饭。十月新婚夫妇俩回到了俾斯麦的庄园，事业有成，家庭幸福，俾斯麦感觉啊自己就在人生巅峰上，但是命运呀就是很喜欢开玩笑。1848年的冬天，欧洲的自然灾害最终引起了真正的社会灾害，一月意大利的各个城市开始骚乱，二月法国巴黎爆发了革命，两天之后法兰西的一个新的共和国再次宣告成立，二月底到三月初科隆维也纳都爆发了市民暴乱，贵族们从城里仓皇而逃，城里的街道上筑起了街垒，街垒上染着老百姓和士兵的鲜血。从奥地利传来的消息让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有点头大，他琢磨来琢磨去决定先干为敬，避免更大的危机，于是他马上宣布废除新闻审查制度，同时开始立宪。他发出声明的第二天早上，大量的群众就自发聚集到了王宫前的广场上，为了防止意外军队开了进来，场地越来越拥挤，不知是怎么回事突然就传出了两声枪响，抗议人群直接发生了骚乱，市民和军队发生了流血冲突，柏林的街道上也筑起了高高的街垒。威廉四世见情况失控了， 就又退了一步，下令让军队撤出城外，然后向他最亲爱的柏林市民求助。之后王宫由国民卫队进驻保卫。俾斯麦这个时候在干嘛呢？他作为一个飞升在外的保皇党，自己可能也多少有点相信这个人设了。他觉得国王在首都失去了自由，于是他就开始动员自己在农场里还有附近农场打工的乡亲们武装起来，去首都保卫国王。他带着一群武装民兵找到了他认为的组织普鲁士军队的军营，然而没有国王的命令，部队的将军们并不打算出兵。而俾斯麦就这点人，没有正规军一起行动的话，冲进柏林就是自杀。要知道俾斯麦这次的行动本质上是一场政治投机并不是政治送死。俾斯麦就又去了另外一个军团的驻地，想要说服另一个将军一起出兵，他的愿望再次落空，甚至这个将军还指控他要谋反，想把他抓起来。靠着关系好不容易脱身的俾斯麦又找到了当时的王储，未来的德意志皇帝威廉一世的夫人，想让夫人说服王储下令，结果直接就被拒绝了，因为王储可不想背上谋反的罪名，冲动的行为全部碰壁。那所谓的政治盟友们呢，也都是光喊口号不出力，带来的农民武装帮着军队搞了一段时间后勤，打了一段白工，啥也没搞成就又都回去了。俾斯麦又被社会上了一课，他灰溜溜地回到了庄园，一路上想了很多。1848年4月初，国王再次召开邦议会，俾斯麦的后台、他的岳父还有他岳父的兄弟给俾斯麦拟了一份演讲稿，让他明确拒绝自由派的新内阁和新内阁的立宪方案。俾斯麦呢，完全没按稿子来，反而是用很肉麻的话大肆表扬了新自由派内阁的能力，把他老婆家的保守党后台们气得够呛，直接把他的议员位子给弄掉了。但是俾斯麦不是又冲动了，而是因为俾斯麦想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虽然保守派确实是更有实力，也更接近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是保守党人的行动力太差了，太保守了，他们就会大发厥词，实际上做事则完全不愿意冒一点点风险，这怎么能干成事呢？为了稳定当时岌岌可危的局势，俾斯麦认为需要暂时和温和的自由派结盟，先让火爆的形势降温再说别的。同时经历了这次的风波，俾斯麦发现成为一个政客不光需要在贵族和议员层面得到支持，更需要有自己的政治基础，而这个基础最好是和基层的老百姓结成一体的。在不是议员的日子里俾斯麦安排他哥创办了《十字报》，这份后来成为保守党核心喉舌的报纸。俾斯麦出了报纸前期的投资，为了吸引市民的注意，他建议在报纸上刊登火车时刻表。为了吸引地主和农民的注意，他提议在报纸上刊登主要农产品在交易所里的交易价格。在俾斯麦的保守党朋友们投身各种维护君主制的救国社团的时候，俾斯麦在1848年夏天组建了一个维护地主利益联合会，为控制着普鲁士最多财富、土地和人口的庞大的贵族地主群体争取利益。在联合会的成立仪式上，400多个普鲁士贵族地主从全普鲁士各地赶到柏林，从前散落在全国的地主们第一次联合了起来，而俾斯麦就成了这群人的代言人。这些人和俾斯麦很像，有钱，对农民呢有动员能力，在政治上没有发声渠道。俾斯麦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定位。1849年1月，在大部分保守党的议员落选的情况下，俾斯麦重新当选议员，再次成为了保守党的代言人。他坚定了自己的立场，凡是对贵族地主不利的政策一概不同意，哪怕提出者是保守派的；凡是对贵族地主有利的政策一概支持，哪怕提出者是自由派的。他反对一切形式的动乱，坚定地保卫生产秩序，因为对地主来说，稳定才是农业最希望看到的。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了震惊世界的宣言，但俾斯麦还是判断这场乱子闹不了多久了，因为造成混乱的主力是一帮市民，而市民阶层在这个时间段并不掌握什么真正的实力，内部的利益诉求也根本就不一致，迟早得完。那么掌握实力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贵族地主。贵族地主要什么呢？第一是稳定，第二是土地的扩张，第三是统一的农产品大市场。为了达成这个目的，贵族地主们会联合起来的，而联合起来的贵族地主们在当时的欧洲是所向无敌的。他判断的没错，在向往统一德意志的民族主义思想下团结起来的贵族地主和他们周围农民的这个群体组成的这种推动力的面前争取所谓的自由的自由派的市民阶层基本上是不堪一击。俾斯麦很快就起飞了，这次在俾斯麦身后的推力是历史大势的推力。